现在我们来到第27课，这是关于长老配搭的第二部分。弟兄们应该已经很好的交通过第26课，也就是长老的配搭的第一部分。说到长老的这个复数性，他们也就是他们需要一同配搭，因为有许多人许多的服侍者在一起，所以需要配搭。也说到有不同的恩赐，他们的能力以及长老如何是这个身体的小影。最后也提到复配搭的基本意义，就是借着交通的基本意义。我要说那一篇纲要主要是为了这一篇奠定个基础。在这里我们要看见配搭的路，也就是我们如何配搭。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进入长老的交通、长老的聚会，这一切都是与配搭有关。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这一次还有下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都要谈到配搭这件事。当然关于配搭，这是在我们侍奉上最重要的事。我们作为长老一同侍奉的时候，配搭是最为重要的。如果长老有好的配搭，意思就是他们能够一同的能够和谐一致，他们学了功课，知道该如何一同在一个团队里侍奉，能够彼此的平衡能够在合适的时候站起来，在其他时候就退居幕退到后面。他们认识在交通中认识权柄，认识等次，他们知道该如何交通，不是在那里要强制的要求和执行，他们向彼此敞开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一个长老所需要学习最重要的功课。当一个召会有这样的光景时，这个召会就是刚强的，是蒙福的。我们在下一个大典就会看见这个配搭的结果，就是和谐、权柄、生命和果子。我们仰望主能够这样来祝福他的召会。我首先想要提两件事。第一，讲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在90年代，我们有到俄国去的行动，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移民到从这个国家，从台湾移民到俄国去，他们在那里全时间服侍。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一些的难处，一些的情形，所以李弟兄对弟兄们说了这段话。他讲得非常简单，他说如果是有人无法负担配搭，他就应该回来，应该离开在俄国的工作，回到他的原来的国家。这就告诉你们配搭有多么重要。若是没有配搭， 一切都要停摆。若是配搭不足，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往前，整个的教会生活甚至是主的工作都是取决于服侍者能否好的配搭，是教会长老还有圣徒们都需要学习如何配搭，但特别是长老们需要率先做榜样。当然在工作中还有同工，他们也需要同样的学习配搭，才能够将主的工作带往前去。毋庸置疑的，众召会许多年来他们的光景仍然不理想，还没有建造起来，没有太多的祝福。你可以追溯这个事的起因，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真实的配搭。每当有祝福的光景，有这个祝福之语临到，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建造，很好的配搭。我想要先跳到这个最后一点，这篇纲要的最后一点，就是这个配搭的第四项结果，有果子。我跳到这一点是要给我们众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配搭这件事有多么的紧要，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个功课。如果长老们是和谐的，是有权柄的，是有生命的，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必定有好的后果。长老们一和谐，马上就有权柄，就有生命。他们若是去探访人，就产生生养的能力。长老是和谐的，是有权柄的，是有生命的，这样就会有生养的能力，会有丰满的果子。所以弟兄们需要领悟，你我的得失都是小事，唯有和谐才是教会中一个大的问题。当然这个和谐乃是配搭第一项正面的结果。无论什么时候有正确的真实的配搭，教会必定是和谐的。主若没有出路，主有没有出路，千万灵魂能不能得救，许多人能不能受到造就，有没有真实的建造，这些都系在长老们身上。这是很严肃的话，全都系在长老们身上。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训练不是一件小事。有一天，会有一个冠冕为那些忠信牧养人的长老存留，这是彼得所说的。这里也说到这个过失的责任也是系于长老们，看他们有没有尽牧养正确牧养的功用。长老们一有好的配搭，马上就产生出和谐的灵来，那就是权柄，那就是生命，并且在这种光景之下，无论做什么都有丰满的果子，因为神在里面。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厉害的学这个功课，这样主的祝福才能倾倒在我们中间。所以我先讲这个结束的话，叫我们能看见目标，看见祝福，这都是来自于一个合适的配搭。 我要再读，顺便读这其他几个结果，就是和谐、权柄、生命和果子。我刚刚读了关于果子的部分。和谐，有了这样的配搭，结果召会定规是和谐的。召会中的不和谐完全是从长老们出来的，长老们一和谐，众弟兄姊妹中间就没有不和谐的。长老们是召会中和谐的根源。我喜欢这句话，这里有很多的金块，黄金的句子，黄金的话语，都是出于这段知识摘录的信息。这是出自于长老智慧的第八篇，这是其中一块金块。长老们是召会中和谐的根源。我最不喜欢到一个不和谐的召会中，那是最痛苦的，实在是对弟兄姊妹的一种惩罚。在召会中和谐是多么甜美的事，多安息的事，多快乐的事。我们个人的得失都毫无意义。和谐，长老们中间的和谐，在召会中是最重要的。二，有权柄，长老们的权柄就在于和谐。曾有一位弟兄这样问过做长老的人，你们要我服权柄，但是你们长老自己不和谐，你要我服哪一个人的权柄，服哪一个头？这是真的。弟兄说，这是真的，这是圣徒们所说的话。长老们一不和谐就没有权柄，圣徒们没有办法顺服一个不和谐不一致的长老之分。生命是第三个配搭的结果。哪里有和谐，哪里就有权柄，哪里有权柄，哪里就有生命。这是定规的。你看见这里的进展了吗？有和谐就是合一，同心合一，当然不只是同心合一，和谐就是同魂、同灵、同心思，思想、思念同一件事，有相同的爱。这一切，哪里有和谐，哪里就有权柄，哪里有权柄，哪里就有生命。我很喜欢这个进展。你要记住这句话：和谐、权柄，然后是生命。生命的活水是从宝座流出来的，发出来的芽是在杖上头，复活的生命是寄托在权柄上面。而长老们的权柄有完全是在于长老们的和谐。这里的重点是，若是不和谐就没有要有和谐就需要有合适的配搭。所以和谐可以说是一个目标，是要达到的，这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你把一般弟兄们摆在一起，需要时间，需要心力，有许多的对付和经历，他们才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光景。在临前第一章说，保罗说，在你们叫你们中间没有分裂，叫你们能够像一个这个乐团一样，像个交响乐团一样，能够彼此的调音，叫你们有同样的调子，你们的心思里和谐一致，有相同的意见。当一般长老能够达到这样的光景，就有真实的和谐。当然，这个和谐的过程，或是达到这个和谐的过程，就是配搭。用我们的话说，用我们今日的词汇来说，这个配搭就是相调的过程。所以长老们的配搭就是长老们的相调，而相调主要是生命的，而配搭是为着服侍、侍奉和工作。好，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 我刚刚已经讲完了第一大最后一个大点，还有就是行传十五章的经节，我现在不会来读这一章，但我们都记得那是说到使徒和长老们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聚集，在那里辩论讨论谈论交通关于这外邦人所应该守的原则，他们是不是应该要遵守律法的诫命。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从安提阿受差遣到耶路撒冷去，将这些事摆在那里的长老和使徒面前，告诉他们神在外邦人中间所做何等大的事。当然他们所要说的就是这一切犹太人的实行不应该施加于，也就是关于守摩西的律法还有受割礼不应该施加于外邦人，不应该要求他们也这样做。当然在那里有法利赛人，当然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信徒，但仍然是有法利赛人，他们也有些话要说，他们觉得他们这些外邦人应该要遵守旧约中摩西的律法。那彼得也说了一些话，他说我们不应该将如此沉重的担子好像一个轭一样放在外邦人的脖子上，这样的重轭就是我们自己的祖宗都无法承担。最后雅各他是在那里拔尖的权柄，他有了这个总结的话。当然从他最后一句话你可以看出他有一个很重的犹太背景，仍然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那是一幅图画，一幅小影，告诉我们该如何配搭所有人该如何聚在一起，带着一个敞开的灵，诚实的来述说他们的感觉，陈述事实，如何借着这样的说话至终他们能够有一些比较有经历的有权柄的能够倾听这些话语，最后能够有一些的说话，他们信靠这乃是最后的主的说话。所以当我们讲到配搭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这一段经文。第一大点，背配搭的路。一，学习接受权柄。学习接受权柄，我们又回到关于长老的权柄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当我们说到长老职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谈到权柄。权柄是一件重要的事，是一件我们应该欣然接受的事，我们不该避而不谈。这是神所命定的。若是没有权柄，没有神的宝座，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神就没有办法执行他的经纶。宝座的权柄在教会生活里乃是一切。事实上一个真实的教会一个主要的印记就是他们是不是有权柄。首要的还不是有没有合一，而是有没有神的权柄。这就证明若是有权柄就证明这是一处真实的召会。一提起配搭来，我们就要看到如何接受权柄。有些人需要学习如何做权柄，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习如何接受权柄。 就是来自于神的宝座的权柄，这个一些由人来代理的权柄，就是神所安排，照着人的成熟的程度，还有他们的琐事，在身体里有这样的安排，我们都需要学习接受这样的权柄，这乃是神圣的权柄。若是不接受这权柄，认识这权柄，就会有混乱的情形，就会有失去秩序的情形，我们也就没有路来正确的配搭。一提起配搭来，我们就要看见配搭不是平面的，乃是立体的。这什么意思呢？ A 小点，教会是一所房子，所以必须是立体的，教会又是一个身体，所以也必须是立体的。所以平面的意思就是平坦的，而立体的就是还有这个垂直的一面是有质量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建造，一个身体，这二者都是立体的。所以当我们谈到配搭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乃是建造。因此我们所说的就是立体三维的。长老既是代表召会的，所以无论从哪一面来说都必须是立体的。我们不应该有一个平面的长老之分，应该要有一个立体的长老之分。这意思就是我们的长老之分是有权柄这个要素的，我们的权柄需要是有配搭的，在这个权柄之下有所配搭，这就是立体的意思。长老中教会中的行政不是民主的，也不是独裁的，不是众人的意见，也不是个人的主张。我要请你们去读长老智慧的第八篇，也许我们已经从其中摘录了一些几个段落，但你去若是能读整章是很有益处的，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主的心思。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点，就是愿意被破碎。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或是不愿意破碎的人，是不可能配搭的。破碎乃是一个真实配搭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外面的人被破碎，我们魂这个属魂的人的破碎。长老若是要配搭，他们也需要被破碎，若是没有破碎就不可能配搭。所以如果你是有五位完整的弟兄在一起，从来没有受过破碎，他们是不可能配搭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玩政治，他们可以有一种这就商业的聚，这个开商业的会议，但是却没有在属灵一面为了召会的配搭。长老们只有破碎了之后谈论事情，才不会起争执，所有的争执都是不破碎的表示。若是在那里有一种的反应，在那里彼此争执彼此争吵，这在某些长老聚会中的确发生过，在那里大声的咆哮，在那里心惊暴露，大发脾气等等，这在长老聚会中是发生过的，比我们想象的还更频繁。弟兄们，这意思就是没有受破碎，没有被破碎。 我们需要被破碎，我们这个刚强的、强硬的外面的人，天然的人，连同其智慧、其力量以及其怪癖，都需要受破碎，好叫我们能够有真实的配搭。第三，若是任何一件事，若是我们在一个不破碎的灵和空气里来坚持，就是坚持的对，这里面也有相当为难的地方。他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不破碎的灵，甚至我们的灵也可能是不破碎的。一个破碎的灵就是神所眷顾的，他会眷顾一个痛悔的灵。神要眷临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需要一个破碎的灵，我们需要一个破碎的人，有痛悔的灵，一个破碎的外面的人，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坚持，就不会再强加于人，就不会就天然的刚强，我们也不会，也绝不会去那里争执争吵或是比较，也不会攻击彼此的抨击，而是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这是一个受破碎之人的表征。一个破碎的人是谦让于人的，是能够恒忍的，是不反击的，是低微的。弟兄们，我们需要这样的美德才能够彼此配搭，当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受了破碎。这需要神的恩典和圣灵的作为，我们必须受过神的击打，才能是一个破碎的人。就是尼弟兄所说的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本书里所讲的，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还有关于圣灵的管教，都是与这个题目有关。他说按照他所认识的，尼弟兄说按照他所认识，这是尼弟兄所学的最后一个功课，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他已经达到了在他知识中的高点，他在孤岭训练说到外面之人的破碎乃是为着灵的释放，若是没有这样的破碎，就没有神的工作，就没有召会的建造，也就没有配搭，在长老们中间就没有配搭。三，要敞开，配搭的路就是敞开。第一，凡是向弟兄们不敞开的人，都是要保全自己的完整，也都是没有法子配搭的。不要以为一个安静的人就自动可以配搭，也什么也不说的就不会制造任何难处，那些一句话也不说的人就能配搭吗？不，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敞开，在我们的聚会，在我们的配搭中要有一个正确的敞开。不敞开有许多的弊端，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容易发生误会。若是有这种不透明的情形，缺少透明，就在那里，就大家就需要猜测想象，就容易发生误会。这个误解乃是仇敌用来破坏配搭一个最厉害的兵器。 弟兄们中间出生了误解，出现了误解。在弟兄们中间彼此的猜忌猜测，这样的误解就摧毁了配搭，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心思里，让仇敌有地位。 C， 误解一发生一存在，配搭完全断了命。我们都需要彼此敞开，好叫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误解。我们需要彼此透明，好让这个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误解的可能和地位。大家还可以在一起议事，还可以在一起讨论，但是没有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误解的细菌，把配搭的生命完全致死了。这个细菌必须要被了结，被除去，这是由十字架来完成的。二，敞开能解决许多难处。有的时候关于敞开有什么正面积极的结果，就是能解决许多的难处。有的时候弟兄们中间有难处，你不要避免难处，怕难处，要正面的冲上去。有些长老呢就喜欢柿子捡软的吃，走容易的路。如果是你这样做，难处就会留在那里，甚至会繁增。你需要面对难处，正面的冲上去。这就是要用敞开，借着敞开来面对这些难处。不敞开的人就没有办法把恩典、把生命供应给别人，同时也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供应，因为你和别人不流通，你里面的流不出来，别人的也流不进去。我参加过一些聚会，弟兄们去了一场有一场的会，一个月过去，什么也不说，他来但就坐在那里，是一个奥秘的人，一切都是秘密。他有的时候脸上微笑，但是你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人把圣灵的流给阻断了。你若是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接受供应，你也没有办法供应别人。基本上来说，你就不能配搭了。你只是在水里面的油滴，你是自己一个人。你不要这样，不要像这样，在配搭里不要这样。我们需要融合成一，那才是配搭。我们需要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饼，这就是配搭。这需要你的敞开，弟兄们，我们有些人实在需要学习敞开。你的这个性就是封闭的，你太内向，太私人，你需要学习更敞开。这是一个必须的属性，就是要有真实的，才能有真实的配搭。有的人说，哦，我什么没，我完全没有感觉。其实他们有感觉，只是不愿意说，这就是不愿意敞开。好，所以要配搭必须大家敞开。四，这第三条路就是谦卑而不消极。长老们要配搭的好，还需要谦卑而不消极。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谦卑，不该骄傲，不该傲慢，要谦卑。但是在另一面，我们也不该消极。有的时候谦卑会导致消极，这是错误的谦卑。意思就是你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把一切事都交给别人。但其实你应该要说一些话，应该要做一些事，但是你不愿意做，不愿意说，挂上谦卑的招牌， 但其实却是消极。我什么都要，一切的事我都过问，一切的事我都愿意有份，一切的事我都愿意在里头有主张，一切的事我都愿意把感觉交通出来，但是我是谦卑的。当然这里讲的一切事，你不要断章取义，这意思不是你什么都要说，在那里去过问你不该过问的事，或跟不正确的人讲话。但我们需要学习愿意在长老的配搭里是敞开的，愿意参与，愿意有份，一切事我都愿意有份，但是我却是谦卑的。能谦卑而积极，这是需要恩典，需要破碎的。恩典和破碎，需要主的恩典，我们也需要他十字架的破碎。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谦卑而积极，正面积极。好，第五终点，一直接受别人的平衡。这其实李弟兄有一段很长的话说到这一点，但我们这里只列了两个点。若是没有配搭，我们都是走直线的人，我们在某些事上都是比较刚强的，或是有恩赐的，但我们没有人是包罗万有的，也不该是，所以我们都需要接受平衡。在配搭里头，我们需要有一个学习平衡、接受平衡的态度和灵。我在某些点上可能是强的，所以我需要我的弟兄们来平衡我，甚至我是寻求被平衡。不平衡的人是叫身体瘫痪的，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就是不平衡的，要接受平衡到一个地步，凡是弟兄姊妹所做的，只要是没有明显顶撞主的，我们都应该接受。你应该去读这段很长的话，在21、22页，这里李弟兄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到一个人喜欢读圣经。所以弟兄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认识到，我不是包罗万有的，我并不是一切都能做的，我乃是在身体里与弟兄们一同服侍。为此我就需要把主所赐给我的摆出来，我要操练我的，运用我的恩赐，我应该要尽功用来有份。没错，这是正面的、积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也领悟到我是有短缺的，我有我的盲点，我有我的弱点，我没有那个弟兄的功用，我没有另外那个弟兄的恩典，所以我需要他们的平衡。我可能要提出一个建议，一个提议，但是我向交通弟兄们的交通敞开，弟兄们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是我的感觉。当我们都这样的时候，满了恩典，满了破碎的情形，如此我们便能有真实的配搭。我再说，呼应开头所说的，这样的交通能够带进和谐、权柄、生命以及果子。当一个召会有这四件事的时候，发自于长老的职分，有并且让圣徒们所经历，这一处的召会就是健康的，满了神的祝福。所以我要停在这里。 27课讲完了，阿们。